the sheriff in.
第一节，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，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，要谨守遵行律例典章，乃是这些。然后我们看第26章。第16节，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们，你行这些律例典章，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。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，应许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，也认你为他的子，使你谨守他的诫命，一切诫命，又使你得称赞、美名、尊荣，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，并照他所应许的，使你归耶和华为神，为圣洁的名。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都知道，上个礼拜六，就是过去的这个礼拜六，我们曾经试着把申命记从第5章到26章大概看了一下，因为这里有很多东西，所以呢，我们大概用了5个钟头，我们试着蜻蜓点水似的，我们有一点印象。那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可能有的人是没有参加礼拜六的，所以呢就脱了节了。那么为着我们保持持续性呢，所以我很快的关于这一段分段稍微解释一下。我们都知道，从第5章到26章是很重要的一段，这里就等于神把过去说的话再说一遍。不过现在对新的一代来说，老的一代都倒闭在旷野。那么当摩西把这些律法陈明在以色列面前的时候，那么根据第4章那个律法很自然分成3段，一个是法度，一个律例，一个是典章。法度我们说过就是见证。那么从第5章到第11章就讲到见证，律法跟见证的关系。因为我们知道律法我们普通以为是一条一条让我们来遵守的，我们觉得律法像规条一样是一条条绑着我们的。后来犹太人他们甚至把整个的律法书把它归纳成613条律法，所以就等于613条绳子把我们绑住一样，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所以主耶稣才这样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他们的魂得出安息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以为这个律法是一样一样遵守的，那其实我们忘记了，律法乃是代表神的见证。律法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当神把律法写在2块石板上的时候，那么这2块石板就成为见证的板，中文翻译法板，原文其实就是见证的板。然后这个见证的板呢，就放在约柜里面，约柜呢后来就成为见证的柜。那么整个见证的柜呢是放在会幕里面，所以后来就成为见证的会幕。那么当以色列人那么抬着会幕或者抬着约柜从旷野经过，他们就成为神见证的子民。那么等到进了迦南美地以后，我们知道那个见证的柜就摆在圣殿里面。所以这些呢，我们知道说，这里特别是讲到什么？讲到见证。那么，然后从第12章开始，那么就讲了律例和典章了。那么，这律例和典章呢，其实不管律例也好，典章也好，都是根据那个10条诫命。我们知道，神在神后来再说一遍，也是那10句话。那么，就根据呢那10条诫命。那么就给了我们律例，也给了我们典章。那么因为这个10板2块，第一块呢是特别头4条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，然后呢另外一个10板是讲到人的关系，恒的关系，讲到要爱人如己。 所以呢，我们知道，凡是根据第一块法板所导引出来的、所延伸出来、所应用的那些律例，那些律法呢，就称为律例。所以这刚好是前面四条。那后面呢，我们知道有六条是是跟人发生关系，那就是所谓的典章。所以如果我们从十二章一直读到25章，你看见刚好可以分作10段。那不过10段里面呢，4段是一组，6段是另外一组，那4段就是律例，后面的6段就是典章。我想这样应该是很清楚的。那么讲到律例，很明显讲到对神的；讲到典章，很明显是对人的。讲到这个律例是讲纵的关系，讲到典章是指着横的关系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很快的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哪些呢是跟第一条有关系，哪跟第二条，我很快的看一下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比方说12章的几乎全章都是跟第一条诫命有关系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第一条诫命呢，就是指着你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神。那么然后呢，第二条诫命应该是整个的十三章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从第二条诫命引申出来的或者扩大。然后呢，第三条诫命就是第14章的前一半，就是第1节到21节，那么半章，这个算是第三条。那第四条呢，就是要守安息日。守安息日呢，应该是从第14章的下半章22节开始，然后一直到16章的17节，几乎是16章的全部。所以可以说是14章的半章、15章的全章，还有16章的全，是2章半，是讲到从安息日延伸出来的一些律例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关于律例，我想就已经到了第16章17节，就算告一段落。然后呢，从第十八节，就是18节开始，就是16章18节开始。一直到18章完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根据孝敬父母那个诫命以及引申出来的啊，所以这个是当然典章之一。那么典章之二呢，就是从19章一直到19章，一直到22章的第8节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和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有关系。凡是关于不可杀人里面的细节，那么引出来的典章之二就是不可杀人这一段。然后呢，从第九节，就是22章第9节。一直到23章18节，那就是不可奸淫，那么就是另外一个诫命，一条诫命。那么然后呢，在下面就是从23章19节，那么一直到24章7节，那么这个就是和不可偷盗有关系，不可偷盗。然后呢，第9。那当然讲了不可做假见证，那就是从24章第8节一直到25章第4节。那么最后一条就是从25章第5节一直到完，25章完结束，那么就是和第10条诫命发生关系。所以大家现在就知道说，这样的话呢，很自然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就代表律法是见证，那么同时呢，也是律例跟典章。所以我想讲的律例和典章是讲的细则，讲的诫命是讲的原则，讲的诫命是大方向。那么讲到细节的时候，特别是它的应用和应用来说， 那么在旧约呢，我们这些律例跟典章，就是特别讲了细节的时候，那么在旧约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神的子民，所以呢，他把它写在石板上。到了新约，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圣灵来负责任的，就是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，那些许多的细节都圣灵在里面引导的。当然，我们说过这些写在旧约里面那些话，是给我们有许多的指引，这一点都没有错的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律法怎么样是从怎么样是涵盖了法度、律例和典章。那么今天呢晚上，我想我们很快的再举一个例子，因为我们礼拜六呢，我们特别讲了第一条的诫命的引申，那么那里讲了律例，特别讲了十二章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也以26章来做结束。那么这个当然和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有关系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是独一的主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我们应该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。那么在我们生活上怎么表现呢？那么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我们提到的，我想我不再重复了。那么如果弟兄姊妹需要知道或者没有来的话，我想我们可以我们很快的就把它放在网上，那么弟兄姊妹应该就可以读得上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因为这么多章，我们不可能细细的看过，这个时间不允许，所以我们再给大家一个示范。我们今天呢特别讲到第四条，就是说第四条的诫命。如果第四条的诫命你把它引申出来应用讲的细节的话，那么就应该是什么呢？就应该是我们刚才就是应该是第14章22节开始，一直讲到16章17节。那么我们用这两个做例子，就第一条跟第四条做例子，你大概对于整个的律例应该是有概念。那么对于典章呢，我想是更容易，因为典章那些非常容易明白，所以就不需要我们细细的解释。不过在这么多章里面，我觉得两个重点很重要，一个就是第一条，一个就是第四条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过这个第一条，现在我们看过第四条，就是说到底在应用上是怎么来应用的。原则就是要守安息日，但是细则呢，就是我们从12章44节12章22节一直到16章17节这一段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先来看这个原则，那就是第五章呢，就是第12节。第5章12节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，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牛、驴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。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那么大家知道这一个律法应该是很容易的，就是应该很容易明白的。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到了礼拜五黄昏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守安息。他们的确是什么工都不做，你看见他们的确照着神所吩咐的那一天，从黄昏到黄昏，从太阳下山到太阳下山，7天里面有1天他们真的这样守安息。所以这旧约的确有这么一条，没有错。但是你仔细读圣经呢，你特别是把它和神第一次在西乃山所说的话一对照，你觉得这里有一点点的变化，有一点点的不同，因为它的重点不一样。 所以我们好不好，我们再把神第一次说的话，就是在出埃及记十这九章所说的关于安息日，圣经是怎么说的。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对不起，二十章第八节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妃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那大家有没有注意，你把比较这两段圣经有一点的不一样。比方说，当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，它多了那么一句话，这个在前面啊，在这个第二十章是说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就完了。但是呢，生命就加上了那一句，你注意到吗？你看到他说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牛驴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又加上那么一点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看见了，这加上这一句。那么在出埃及记呢，是讲说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所以安息日呢，是和创造发生关系，神创造发生关系。那你现在读这一段就不是了，你读生命记，你看到吗？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那这里的守安息日是和神的救赎发生关系。神有两个大伟大的工作，一个是他的创造，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救赎。所以安息日一面和他的创造发生关系，一面和他的救赎发生关系。因着他创造，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；因着他的救赎，所以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。我想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。那么讲到这个安息日，你就发现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做奴仆有关系。这里的安息日，特别是生命记的安息日，是叫奴仆能够安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奴婢、仆婢可以和你一样的安息。所以重点重在哪里？不光是你的儿女，不光是其他的人，最重要的是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的安息。你怎么安息，他们也怎么安息。你今天做了主人了，那么不要忘记，你的安息和你仆婢安息应该是一样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仆婢一样和你一样得到安息。然后下面笔锋一转，读者神怎么说呢？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因为你做过奴仆，你做过苦工，所以你就珍惜什么叫做安息。你太忙碌了，你太辛苦了，现在呢，神说你需要休息，神说你需要安息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是安息跟什么关系呢？跟工作有关系。那么尤其是做奴仆的，比主人更劳苦，比主人更需要安息。他会宝贝那个安息是过于主人的安息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因为以色列人都做过奴仆，都做过苦工，所以呢，现在你知道说每六天有一天安息，对于以色列来讲是格外的有他的意义。所以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 吩咐你守安息日。所以我想这两点大家一定要记得。那因为这里讲到，因此因为你的神用大能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那里领出来，那么就当然讲了逾越节的故事。所以等到后面讲到律例引申出来的时候，讲了逾越节，不光讲了逾越节，还讲了七七节，那就是这个五旬节说的，还有呢祝棚节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思路是这么引出来的，那么在应用上也是这么引用的。所以安息日只是个原则，但讲到细节的时候呢，那就是逾越节，有祝棚节，有这个有五旬节，还有就是祝棚节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第15章的时候，你看见16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前面讲的逾越节，中间讲的七七节，最后呢讲的祝棚节。那讲完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一段呢可以说就算完了。但是非常有趣在哪里呢？就是16章前面还有15章。15章讲什么呢？讲了豁免年。这豁免年呢，是每逢7年的末一年，他们要实行豁免。那么这个呢，是每7年有一次。那为什么讲了豁免年？为什么讲到逾越节？为什么讲了七七节？为什么讲了祝棚节？这都和安息日发生关系。不过首先呢，我想我们先要说明一下安息日跟这个什么，跟这个安息日跟这个创造有什么关系。那你就知道说到底守安息日那个基本的这个基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，因为和神的创造有关。那么这创造的背后又给我们看一个什么样一个重要属灵的原则，那么这就是普通我们读十条诫命的时候，很多人很少注意到，他只注意到第一个条诫命、第二条诫命、第四条诫命就要守安息日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守安息日。那么根据出埃及告诉我们说，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7日他没有安息。所以讲的神的创造是神的安息，讲的救赎是人的安息。所以讲到这个，讲到这个创造，是讲到那位做工的神，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他的安息。那现在呢，讲到生命记的时候，讲到救赎的时候，就讲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做苦工，他们要怎样做奴隶，他们现在终于得到安息。所以两个意义是不一样的，不过这里面两个关系彼此有彼此是相通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先要问，这个第7日安息这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神是第7天安息，但人呢是第6天创造。所以人一创造好了以后，不是立刻就做工，人一创造好以后立刻就进入神的安息。所以这个永远是福音的原则。什么叫福音的原则呢？福音的原则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活着，今天我们被神创造，那第一点，我们不是从做工开始，我们从安息开始。神第6天造了我们，然后第7天就安息了，而要我们也守安息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和我们一同进入安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安息，像我们主人一样安息。所以在生命记才说，叫你仆婢得的安息像你得的安息是一样的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清楚，今天我们被神创造的人，我们能进入神的安息。意思就是说，什么工作不需要做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福音的原则。所以根据神的创造，你看见守安息日什么意思？守安息日就是叫我们能够享受并且进入那个福音的原则。 所以人今天一创造下来，第一不是做工，第一乃是安息，但是安息的结果是为了做工，所以人是先安息后做工，神是先做工后安息。所以今天我们离开神什么也不能，我们乃是坐享其成，我们要进入神，要进入神做工所给我们得来的好处。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我的父亲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那么他呢希望他的家里是一尘不染。那我他一共有五个，他一共有七个孩子，所以他训练我们每个人一定把房子弄得干干净净的。所以你看见我们就发现他是没有多少安息，他白天上班回来以后呢，他要看看我们做得好不好。那么做得好不好呢，他不是表面上做做，就他到时候拿着白手套东摸摸西摸摸，我们以为我们都扫过了，我们以为都做得很好，结果他发现不行，他怎么样都不满意。所以很多地方我们扫过他要再扫，我们做过他要再做。但什么时候我的父亲他坐在沙发上，他安息了，我们知道他满意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着神做工做到他满意了，神创造宇宙做到一个地步他满意了，所以神安息。所以你想要神安息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大。我们今天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一直做不好，为什么有的人画了再画，做了再做，你看见有的时候你写一本书你要找毛病的话，你看你最后你总要找到很多好的毛病出来，一直不有安息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神安息了，就证明说神完全满意了。那么现在记得，人是在第六天创造的，所以第七天呢，我们很自然就进入也享受神的安息，神要我们和他一同安息。所以这个就是安息日很重要的意思，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安息日乃代表什么，乃代表一个福音的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福音呢？福音就是什么都不要做，什么都是恩典，什么都是神已经为我们做成的，所以这个叫福音。那么请记得，就是守安息日这件事已经给我们看见说，为什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要做呢？如果你做了，就表示神是不完全；如果你做了，好像神满意了，你都不满意，明白吗？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要做一点呢？因为我们总觉得好像不放心，好像主做的不完全。但什么时候你能够满意神所满意的，你能够进入神的安息，你看见这就很清楚表明的是福音的原则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，不，以色列要守安息日。那么到了神一直给我们看见，现在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因为你记得吗？他们在法老底下做了奴工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根据神的救赎，就是那一次的逾越节，神只要看见那个门框门楣上面有某个穴，神就越过去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不再做奴隶。因为不再做奴隶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为什么守安息？守安息日不只是一面代表福音的原则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从法老的手下被拯救，神怎样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的奴隶、埃及的那个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。那对于奴仆来讲，对于一天到晚做工的人来讲，请记得现在到了第七日，他们就应当歇下他们所有的工。所以一面是根据神的创造，一面是根据神的救赎。那么我们就知道在七天里面有一天不做工，这个还很容易。你只要今天你看以色列人都很多人都做到了，当然对年轻人是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你知道如果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就表示安息日不是不可以看电视，就是说你不能够转台，你一转台你一按钮你就算做工。所以现在年轻人呢，他们礼拜五就是以色列年轻人，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前就已经把电视打开了。那很可惜，就是整个礼拜六只看一台，你不可能转台的，一转台那就做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 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你看见的的确确他们每七天有一天是安息日，所以如果带到以色列去，你说他们有个电梯，到了礼拜六的时候，那每一层都停的，所以你不需要按钮，你一按钮你就做好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的的确确守住这些安息日。那么到底安息日应该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呢？那么他们告诉我们安息日不可以做工。那么现在他们要问，那么安息日怎么样叫做不可做工呢？比方说安息日不可以挑水，那现在要问说安息日挑水要多少的水才算做工呢？比方说我拿这一杯的水，这算不算做工？算做工。那么现在有人告诉我，什么样多少的水才算是做工，才算是不做工？那么你知道这些文士就专门法律律法师，他们很有本领，他们就从圣经里面去找出一些的原则，然后告诉我什么叫做做工和不做工。比方说拿挑水来说，他告诉这个法文士告诉我们说，你只要把你只要所挑的水啊，能够比让你的眉毛弄湿的还要多，就要做工。你要用眉毛，你这个水弄眉毛弄湿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这个水比那个多一点点，你就算做工。那到底他怎么读出来，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。他们能够很有本领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们会告诉你到底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戴假牙齿，安息日裁缝能不能从一个针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安息日可以不可以起火，还有安息日如果你看个蝎子，你能不能有个东西盖住，一盖住你到底是还不是。你记得门徒有一天经过一个麦田，他们饿了，所以他们呢就卡这个麦穗，这个荞麦穗其实把麦穗摘下来，然后用手一搓，这个手一搓以后呢，你看这麦粒跟麦壳就分开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你要问文士们，问这些律法师们，到底这个搓麦荞麦穗算不算做工？那么以色列埃这个法利赛人认为这一定是做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麦粒跟麦壳分开了。那么在打麦场上，那结果是什么？麦粒跟麦粒和麦壳是分开的，所以你这一搓，你就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你在这个打麦场上打麦一样。那打麦如果是工作，是犯安息日的话，你这样当然是犯安息日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就是在以色列中间，那么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总是尽他们所能的能守安息日。但是呢，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以后，他们要做一件事跟他们在旷野不一样，在旷野守安息日，但是到了迦南地以后呢，如果大家读利未记第25章，你看见神不只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神也叫那块地守安息年。人守安息日，但是地呢要守安息年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迦南美地如果是美地的话，那么你如果真的相信它是美地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它只要7年，只要耕种6年就可以。那第7年呢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让这个地享受安息。那么然后根据圣经，你如果真的相信迦南美地是美地的话，那么第7年第8年第9年还有的吃，还有的剩，但是你一定要遵守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什么呢？不只守安息日，也守安息年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个迦南美地是美地的话，你敢不敢有一年什么都不做，他照样这块地能供应你？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，那这块地一定是美地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讲到安息日的原则，这不是光是空口讲白话。讲到安息日的原则，不是守一天就完了，不是。因为安息日的背后是指着安息的福音的原则来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什么都不做，是不是你还可以得着供应？你什么都不做，是不是神还可以养活你？你说我们相信神养活我们，你说神给我这块地是迦南美地，你是口里说说的呢？等着你耕种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真的有一年什么都不做，然后到时候第7年第8年第9年你还有的吃的？那么你可以这个腰带一束，你说我可以这样做，但你敢不敢说你的儿女还有的吃？ 然后你儿女的儿女有人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迦南美地，你就知道说，现在神不光是考验我们的安息日，他们在那里，以色列人在那里过安息，他们不知道说，原来神乃是教他们，在那一天他们要默想，在那一天什么事都不做，他们要想起一个原则，就是他们被创造是第六天被创造的，第七天他们就进入了神的安息，是与神一同安息，神满意了，所以我也满意，所以这一天我什么都不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守安息日的精神，这是守安，这是就是那个守安息日背后的灵。那很可惜，今天以色列是不是这样？不是的。所以结果他们就做了。其实呢，安息人是安息日的主，意思就是说，安息日是为着人的，人不是为着安息日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后来人到了一个地步，一点安息也没有，然后问说安息日疫病可以不可以，安息这样可以不可以，那样不可以，所以我们的主要从他们里面拯救出来。你们都忘记你们守了这么多的安息日，你们一直以为你自己身体得了休息，其实每七天有一天你就想着一切都是主的恩典，哪一样不是主做的，哪一样是我做的，明白吗？离开主我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是安息日的时候你学的功课。那你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你要到安息年去了，不是到迦南美地去了。到迦南美地，现在谁要考验我？既然你神把迦南流奶与蜜之地给你，那么现在你敢不敢在这七年之内，第六年做工，第七年那做工，当然你知道这块地是努力的耕耘，那么然后第七年你完全叫地得到安息，然后呢最后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你还能够享受神丰富的供应。所以这个乃是对谁的考验呢？乃是对于以色列，对以色列人很重要的考验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根据历史，他们没有守安息年，他们安息日守了，安息年就办不到。所以同样一个属灵的原则，你看见没有？一个是日，一个是年，一个用在你的身上，一个用在地的身上。结果如果你真的向主给你一块地是美地的话，那你可以这样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大家都是不放心，如果我这一年不做，那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我家人怎么办？所以他们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他们每年流泪撒种还不一定能收割，欢呼收割，现在何况我又不撒种，这一年什么都不做，你说我能够进入整个迦南地的丰富吗？你能相信神的话吗？你能相信神给你的产业是完全丰富的产业？你能相信说基督差不多的丰富，他能叫你忍耐，他能叫你温柔，他也能叫你谦卑吗？你总觉得我要做一点我才行啊，否则到我的脾气就爆了，我要总要做一点我才能温柔，我再做一点才能，我总是不放心嘛。你能不能相信你什么都不做，你能够流入基督的谦卑，你什么都不做能够流入基督的温柔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的迦南美地来，严格说来是我们很大的考验。我们讲说牛奶与蜜之地，我们讲说基督呢差不多的丰富，那为什么还那么贫穷呢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讲是一件事，经历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到了迦南地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不光是安息日，而且什么是安息年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，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呀、啊？你记不记得但以理的故事？这个但以理呢，他看见一个异象，就是告诉我们神给他70×7，意思是他往前看呢，可以看见70×7年，70×7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是70×7呢？因为你往前看的确是70×7。其实但以理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以色列背逆？以色列背逆就他们不能够相信福音的缘，他们觉得这个太好了，他们觉得几乎太不可思议了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什么都不做，我能够进入他的丰富，你明白吗？ 所以现在到神教导但以理的就给他看见说，今天为什么神给他七十乘七往前看七乘七年呢？因为事实上神要告诉他们说，今天以色列人所以失败，你所以要往前看七十个七年，是因为你回过头看的时候也是七十个七年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起头我们不大懂，但是你读到历代之下你就懂了，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要被掳七十年以后才可以回来。那为什么被掳七十年以后才能回来呢？因为根据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七十年以后才能够回到他们的故土，是要让地能够得到安息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七十年神要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，然后这让这块迦南美地才能找到安息，否则他们一直搅扰他，一直搅扰他，一直搅扰他。所以呢，神说现在要七十年让地完全能够得到安息。那这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没有守安息日嘛，啊，没有守安息年嘛，每七年应该有一年的安息年，不是吗？结果呢，他们没有这样做。那么神说，我既然让你分期付款，你不要，那我就让你支付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知道他们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吗？490年，70个乘7年没有守安息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神说好了，既然你490年没有守安息年，每七年有一年你是欠我的，现在怎么办呢？你既然不每一次分期付款，每七年付一次，好了，现在来个总账，让整块的地安息70年，以色列就被掳到巴比伦，70年不能少一天，也不能多一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话，你看这块地真的得到安息。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。以色列人被掳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放心，他们觉得他们总要做些什么，他们觉得主给他们那块美地理论上是有那一面之地，他真的相信吗？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你相不相信神所给你那个生命，不只生命，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。但是呢，你我总是有些宗教的思想，我们总是觉得总要做一点什么，总要做一点东西才行吧，不做不行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是我们得救是什么也不要做，我们得胜也是什么都不要做。迟早一天你要放手，迟早一天你要看见说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，所以我不必再死了。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所以我不必再活了。你不必努力的谦卑，不必努力的温柔，不必努力的忍耐。你相不相信主给你这块生命？你相不相信主给你这块地？你相不相信那个基督的生命就是那么丰富的生命？然后你能够享受进入他一切的安息。如果你能这样做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叫做安息年。所以70乘7的背后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曾经有过70乘7年失败的年日。那一段的日子，他们没有让地得到安息。这个有一次我在巴西的，因为我在巴西，我常常到各地区啊去帮助弟兄姊妹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关键弟兄们就跟我讲，他说我们好久没有看到你的姊妹和你同行。他说下一次呢，他说你最好跟他一起来，我们希望能够大家有点交通。所以我回去呢，就跟我姊妹讲，我说他们弟兄没有这个意思，那么希望呢下次去能够跟我同行。那我当然顺便说一句了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你等于放假，你什么都不要做就可以出去了。然后我姊妹说了一句话，她说你不在的时候刚好说我放假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你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不知不觉的搅扰了别人的安息。同样的，在以色列人他们多少年，你看见他们就是没有让这个地安息，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每七年应该安息一年。好，每七年有一年叫安息年。那么生命记告诉我，每七年有一年叫做豁免年。什么叫豁免年？6年人亏欠你的，到7年你全部赦免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 这个豁免年和安息年有什么关系？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到豁免年的时候，他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，豁免的定义乃这样，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，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，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就要松手豁免了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一切的命令，你就必在中间，你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于你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你。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；你必管辖许多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你能做王？因为你借给别人。你怎么知道你是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我们借贷的话，那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在这里圣灵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每七年要豁免一年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凡是弟兄所劝你的，就指以色列人说，凡是弟兄所劝你的，到了那一年你要全部的赦免他，你要全部还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在这个就是每七年所要做的事。所以在迦南美地，每七年有一年要说安息年，有一年要把所借给所有邻舍的豁免，而且不可以向邻舍和弟兄追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只有能守安息年的人，只有经历迦南美地有多少的丰富，它乃是代表牛奶与蜜之地。你看见那个生命是丰富的，那个丰富到一个地步可以借给别人而不向别人借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丰富的人才能够借给别人，只有丰富到一个地步，虽然弟兄欠你的六年欠你，第七年你可以完全的豁免，可以完全的不再向他们追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迦南美地那个度量是有何等的度量。好了，你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很自然就想到有一次彼得问主说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？主耶稣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那为什么七十个七次？因为七十个七次就叫你想起旧约里面的七十个乘七年，以色列人有490年他们没有受安息日。但你请记得，为什么饶恕人要七十个七次呢？因为就叫我们想起豁免年的故事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今天我们能饶恕我们的弟兄，就证明说，弟兄姊妹，你是做头，你不是做尾；就证明说，你是丰富的，你是可以借给别人的，你不需要向别人借贷。不光是七次，而且是七十个七次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安息年，或者说豁免年，那个整个的精神，整个的灵是从哪里导引出来的呢？那是从安息日导出来的。所以这背后所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原则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说不是七次。你知道彼得啊，他觉得已经造诣很深了，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规矩是一天赦免人三次，早晨一次，中午一次，晚上一次。那现在呢，他比犹太人一天七次三次更多了，一天七次。所以呢，在到彼得来讲，他是已经很有造诣了。那么事实上，你想想看，他说我的弟兄当时安德烈，安德烈很安静的。那彼得话很多，你想一个多话的人，两个一个话很少，哪个得罪人的机会比较大？ 那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彼得打小报告，而且还告诉主说，你看看得罪我七次我都上饶恕他了。但是我们的主说，不是七十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如果七十个七次就是每天四百九十次啊，如果每天四百九十次是每平均两分钟你要饶恕你第五次啊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每天安德烈每两分钟给你打一针，每两分钟给你打一拳，你这个受得了吗？但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，这就是给我们看基督的迦南地是迦南，的确是迦南美地。所以你到了迦南地，你能守安息；到了迦南地，你能守豁免。那为什么饶恕呢？我们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告诉彼得说，你看，不是有一个人欠了，有一个奴隶欠了主人很多的钱吗？五万他连德，这五万他连德还也还不起的，不是？我们彼得欠神的是还也还不起的。那么你这五万他连德，你怎么样可以这个还回来呢？那么根据计算，大概彼得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要做工22万年，赚的钱才能还那笔债。但是感谢主，那个主人就一笔勾销了，结果出去看见另外一个人欠他100两的银子，那100钱的银子，意思就是3个月做工就可以把它做回来，就他掐着他的脖子不肯放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主赦免你那么多，主饶恕你那么多，你得罪主多少次，主赦免你，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就要得罪你一次，你永远记得，你怎么样掐着脖子就不放他过去。弟兄姊妹，难道你看见吗？今天你所得着的生命，今天主所给你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，难道你要掐为着100钱掐着你弟兄的喉咙吗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讲到迦南美地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做，请记得这个原则乃是福音的原则。所以根据这个原则，我们不止饶恕七次，而且是饶恕70个7次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学习赦免，不光赦免，还要会忘记。彼得的难处是什么？彼得的难处是会赦免他不会忘记，他是很好的 accounter， 他很会做会计的，他知道这是第几次他的弟弟他的兄弟得罪他，所以他有一本账簿，这个账簿知道说别人这个亏欠他有多少。但是主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饶恕别人70个7次，那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止饶恕，而且我们忘记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这就是迦南美地的祝福。所以到了迦南美地才会有豁免年，到了迦南美地，所以下面接着的就是要释放，就是说如果有个弟兄，如果他希伯来男人或者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7年，第7年你就要让他自己出去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今天的那个豁免的意思其实就是释放。别人今天做了欠了你的债，他受了捆绑了，你看见吗？在道义上各方面他受了捆绑了，现在你让他去了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不止第7年是豁免的，如果有人替你做奴隶，有人若服侍你，你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只要到了迦南美地，无论是释放人，无论是任别人自由，无论是这个豁免饶恕别人，因为那个原则都是根据什么？都是根据守安息日的原则。所以这不是仅仅守一点的规则，这不是仅仅守一些的规条，不是仅仅守律法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以色列人完全把神代表错，给别人感觉好像他们是法匠一样，但是不是。这个背后整个的精神，这个背后整个的意思是在哪里呢？属灵意思在哪里呢？就是给我们看见，说，因着安息日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什么？一面给我们看见这个，一面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你能够这个想，所以你能够守安息年。 但另一方面，因为你曾经做过奴隶，你曾经被压制，你曾经被捆绑，所以呢，现在你知道，每七年，就是连不是你六年，你是七年，你要让他得到自由。不止如此，你也曾经以色列人也曾经借给别人过，借向别人借贷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呢，现在主给主现在等到你真的进到迦南美地，每七年就应该宣告豁免，所以这就是豁免年。所以这个和什么呢？这个和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关系，这个和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有关系。如果他没有在埃及做过奴隶，他就不知道豁免年的宝贝，他也不知道到了第七年的自由年的宝贝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整个这些原则都是从安息日的原则一直到下来的。所以当然讲到这里就很自然到第十六章，讲第十六章当然就给我们看逾越节的故事。因为是逾越节那天，你看见吗？神把以色列人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要吃无酵饼六日，那么然后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受筵素会。不过这里逾越节不是指的旷野，这个逾越节指的什么？指着在迦南美地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你看第十六章第四节，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教，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。你看到吗？很清楚，还是那个原则，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民的居所，晚上日落的时候，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和第一条诫有关系，我们已经说过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当然就指的耶路撒冷，所以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过节。为什么这里特别讲了什么？讲的逾越节，因为逾越节就代表那天神把他们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拯救出来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逾越节，对我们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的故事应该是从逾越节一直到祝棚节的故事。那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还记得在逾越节的晚上，我们的主就设立了晚餐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的桌子。那么为什么要他们庆祝逾越节、七七节跟祝棚节？就是要纪念他们当初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拯救，然后就怎么样把他们带进安息，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最后终于到了迦南，迦南代表国度的安息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现在不再漂流了，现在不在埃及了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个乃是现在不止这个乃是记这告纪念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为什么受安息，就是为做纪念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。所以到了逾越节的时候，你看见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大麦收成的时候。然后到了七七节呢，你看见刚好是小麦收成的时候。所以讲了大麦和小麦，讲到以色列主要的粮食，你看见没有？很稀奇的，你就看见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七七节，或者说是五旬节。那么讲到五旬节也是这样，讲到五旬节圣经怎么说呢？第十一节，你和你儿女土卑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，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寡妇孤儿寡妇，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，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。你也要纪念，你看你们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。所以这个当然和什么？和安息日，安息日有关系。但这里特别讲了什么？讲到你们要纪念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的，大麦、小麦给我们是饼。到了祝棚节的时候，因为是酒榨的酒收藏的时候，所以祝棚节给我们看见的是酒。 那为什么要庆祝逾越节、七旬节跟祝棚节？用新约的话来说，很清楚的，就是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。所以主设立晚餐的时候，设立他的桌子的人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擘饼的时候，要记这个饼是怎么做成的。饼乃是大麦、小麦。我们知道说这个收成以后，然后呢他们磨成粉，然后呢经过油，最后才变成饼。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下来，你看见到了五旬节就不再是麦粒，我们的主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饲料，接着许多次以来，但是你要做成饼，那是五旬节的故事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饼所告诉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主那个生命的籽粒最后怎么长出丰满的籽粒，然后这丰满的籽粒怎么压碎，然后呢经过烘，然后经过油，然后经过烘，最后就变成那块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讲到七七节、五旬节，这个很明显就是两块饼的故事。所以在这里就知道说，从逾越节到七七节，从大麦收成到小麦收成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饼。这个饼就叫我们纪念我啊，在埃及我们做过奴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读到这个主的话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就有印象了。你记得主是怎么说的？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拨开弟兄们，就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下面又拿起杯来，那么这个杯是从哪来的？这个杯就祝棚节那个酒榨的酒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然后主说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是罪的赦。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都是从一个故事来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了十六章，圣命记十六章讲的逾越节，讲的七夕节，讲的祝棚节。所以最后我们读到第十六节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、七夕节、祝棚节一年三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每个人都应该带着迦南的出产。所以等到他们真的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这里不是展览，不是彰显所有迦南的丰富吗？本来你说迦南的丰，迦南是美地，这是你说说的。你如果真的相信他，你的确能够叫他六年、第七年什么也不做，他仍旧给你的，意思是说那一年、那三年，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也不是空手的。按理来讲，这一年没有丰收了，对不对？按理这一年你什么都没有种，应该什么都没有。但这是迦南美地，当你还仍旧把那个土产带在身上，然后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证明什么？证明虽然那一年你什么也没有做，但是从那里算起，七年、八年、九年，你每年都没有空手朝见他。所以等到每个人都带着迦南土产的时候，那么神要做出见证说，你看看今天你不要从但到别是吧来看迦南美女多美，你看他们手里所拿的就可以了。这什么？这就是见证了。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主日擘饼纪念主，对以色列来讲是每一年有三次来到神面前，但对我们来讲，对基督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主说你们当每逢七日第一日，我们擘饼纪念主。每逢七日第一日，你看主常常提醒我们应该来到他面前。今天我们当然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带来迦南土产值得基督车不都丰富来说的，这里有基督谦卑，有基督温柔，有基督忍耐。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 弟兄姊妹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那个丰富就在哪里。所以这里说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自然把感谢赞美就归给神。所以在波比聚会里没有多少的祈求，都是感谢，因为现在你看见了所有都是神所做的。特别弟兄姊妹，特别到了安息年那一年，到了豁免那一年，到了自由年那一年，他们如果再来到神面前，你看他们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？一切不都是福音的原则？一切不是主给，一切不是主的恩典吗？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但是我们能够让神赐福给我们。所以这里说，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给你，你就非常的欢乐。那请记得，当这些故事的背后有一个年叫安息年，有一个年叫豁免年，有一个年叫自由，对我们来讲是最难的，对我们来讲是最不容易的。以色列失败了，我们也应当是失败。我们的失败，失败在哪里？我们不会安息。我们失败在哪里？我们不会饶恕。我们失败在哪里？我们永远不让别人得自由。弟兄姊妹，只要有一个弟兄得罪你，你只要能够抓到他，你怎么样都不敢忘。穷追猛打，在你记忆里面从来没有消失过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主的对你穷追猛打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今天主不释放你，你会怎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看见弟兄还掐着他的喉咙不肯赦免他，你看见将来到了国度的时候一定要受亏损，因为神到底是公义的神。所以尤其我们经历了基督那么多的丰富，我们不能再幼稚，我们不能再像小孩子，我们不能再斤斤计较。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里面。请记得，这就是律例了，看见吗？那么这些的应用，这些的律例是完全根据那一节圣经说安息日。那么一面是因为神的创造，另外一方面因着神的救赎。如果你看见神创造的工作加上了救赦的工作，你怎么能不赦免人？你怎能不饶恕人？你怎能不让我们弟兄们去？你怎么能够不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？那感谢主，你不能，但是每次你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你都不是空手来朝见他。弟兄姊妹，那一年你什么也没有做，你真的让地这个安息，但你可以做见证说，今天如果在我身上有基督的谦卑、温柔和忍耐，那他是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个完全的恩典，这样在我们身上才不会只是一些口号，才不是只说一些道而已，实实在在能够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所以你看，生命实在是很丰富，难怪可以说在我们如果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似乎是最喜欢旧约的生命记，他不知道有多少次，因为的的确确你如果读到生命记，他根本是以迦南美地来做这个背景的。那么在那个背景底下，一切都是指基督赐福的丰富来说的，所以那个景象不是旷野的。如果是出埃及记也好，利未记也好，民数记都是旷野的景象。那这里呢，生命记告诉我们，在一个月他们就应该就到了迦南美地了。所以从第五章到26章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蒙了什么样的恩典。前面4章给我们看见过去，从第5章到25章给我们，26章给我们看见现在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所有的丰富，然后面一直到最后的一段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将来，我们有前途吗？我们有将来吗？那么这个就是生命记从27章以后要继续往前。所以盼望大家告诉大家，我们只剩下两次了，这个月只剩下两次，那么希望到时候大家都能一同来蒙恩典。所以就是我们再下一次和再下一次我们就要从27章一直读到最后。好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我们何等不配，但是我们终于听见了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恩典，真是能够实行这些话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，你永远主啊叫我们进入你的安息。主啊，你为我们做了所有，在十字架上你说你成了，你为我们喝尽了所有的苦杯，你没有留下一滴是给我们的。所以主，我们为着你的工作，为着你工作的完全，主啊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坐享其成，我们只能享受进入你所有的快乐，进入你所有的恩典，也进入你所有的祝福。主啊，为着这个基督测不度的丰富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；为着这流奶于之地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回去请你与我们同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主啊，在下两个礼拜三再次把我们带回来。也请你提醒许多弟兄姊妹，主啊，叫我们能及时抓住机会，在你面前蒙恩典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